这个是美国队是预赛的事，是400公尺接力赛，是 Olympic 2016年第一棒传得挺好，跑得挺快，但是第二棒在这里出了事了。结果呢就他是最慢的跑了去了，所以就失去了进入决赛的资格。但是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全棒的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，其实呢是比赛之前呢美国队是呼声最高的，因为四位选手都是走得非常之快的100公尺，但是就是传递那个接力棒的事出了问题。很可惜，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件事都觉得很可惜的。当然如果他传失了这支棒，那就没办法继续比赛了。我们都想到呢，这件事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，因为我们一生的信仰就好像揸住支棒要传递的，先要将这支棒接成的好，承接的好，之后呢要走得好，最后呢要将这支棒传得好。所以这里呢就承接就是承，传递就是传，所以有一个承传的意思在里面。大家看到呢，这个是 Harvard 大学的校徽，它是美国第一间大学，是1663年创校的。它创校的宗旨呢讲得很清楚，是培养传道人为目的的。但是过了40年呢，有人看到这间学校走失了它的方向，所以就成立了，是1701年成立了第二间学校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校徽是什么？这个是耶鲁大学。过了差不多有40年，是1746年，有一班人就看到这班人是、长老会的传道人牧师，他们觉得这两间大学都不像是他们做他们应该当初所愿意做的事，所以呢他成立了这间大学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？这个是 Princeton U， 它是1743年46年成立了叫 New Jersey College， 之后呢改名成为、Princeton University。 他们的目标呢是培养长老会的传教士为目标的。这三间学校今天都是世界级的顶尖的学府，它的学术非常之出名。由于它社会的关系和他们重视的东西慢慢变了，所以他们慢慢忽视了原先他们开始的宗旨。虽然他们今天都好像 是赛跑跑紧的，但是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宗旨。他失去了个宗旨呢，是可能是传接上面、承接上面和传递上面出了错、出了问题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忠心的仆人、神的仆人摩西，是他临死之前，是就是以色列人还未入到去迦南之前，他就很严肃的话给以色列人讲，就是生命记这本书，他就是很呼天抢地这样的告诫以色列人。那么他讲什么呢？大家看看，这个是生命记第四章，我们一起读吧，好吗？你只要谨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 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。有主，總要把他們傳給你的子子孫孫。第六章呢，請你要盡心盡神盡力愛主耶和華你的神。我今天吩咐你這些話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導你的兒女，無論你坐在屋企、走在路上、躺下、起來，都要人做。所以我們知道那段時候，以色列人他親眼看到神無數的神蹟奇事在他們生命當中發生，是過紅海，被以色列人走過紅海如行乾地，又是過四十年當中降瑪拿給他們每天都有飲食，又是旷野当中给他们受水饮，摩西教导他们要将不要忘记，要将这些事传给子子孙孙。他们领受了神的话，摩西要他们记在心上，还有呢都要殷勤教训他的仔女，要这样知道这件事。这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，何等宝贵的命令。属灵的成全就同样好像节力赛当中传递节力棒棒一样，需要一代传一代这样传下去，继续起初的宗旨意象和使命。可惜以色列人呢就不以为然，他们将这个成全的命令当作可有可无的提议而已。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继续是旷野四十年之后，摩西信服神耶和华神的指示，将他所从神所承接的完全交回给他的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，将自己从神所领受的一切都传落给约书亚。约书亚之后呢就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分给十二族，但是他死了之后呢接住着是士师记，在士师记的第二章里面要看到出现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。约书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，那些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，但是呢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，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，不知道耶和華，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為惡的事，去侍奉諸巴力。約書亞的時代，以色列人是過了約旦河，抬抬約櫃的祭司的腳踏入約旦河裡面，神就令到約旦河下嗰個水遠遠嘅係亞當城，差唔多係十八英里之上游，係凍起成咗一道水牆。咁呢個係好奇異嘅、好奇妙嘅一件事，神蹟嘅。咁啊，俾以色列人可以行過去約旦河，嗰陣時係約旦河河水最多嘅時候。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咁啊攻打耶利哥城，又是一件神蹟奇事，是众民大声的呼喊之后呢，这里你看到这个城墙从里面向外搭喊的，从里面向外面搭喊的，考古学家 都证明这件事的，被以色列人就可以直接这样好像有一个坡道这样被他们上入城的，这样就占领了这个城。这些人见到耶和华所行的，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，百姓都是相信耶和华，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将棒传下去给下一代，这棒传失了。所以呢以色列人进入到士师记的时代呢，没什么敬畏耶和华的领袖，结果怎样呢？他们堕入去一种可怜的光景， 他就开始行以色列耶和华神眼中为恶的事。咁啊，难怪系《士师记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系咁样话嘅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但系神都系非常注重嘅，就系呢个成全嘅事。所以就系耶利米书35章就称赞利甲做嘅后裔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跟他说要他带领利甲做的这些人去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一间屋，要给他们饮酒。他们怎么说呢？请大家读。他们却说，必永不曲曲人势力在我面前。所以这里看到呢，就是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知，就是这个利甲族的一些后裔都是这样听他的话，但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神的话，是真的是被神很失望的。所以这里特别是用这个例子呢，被人看到耶和华神很重视成全这件事的。我们看到圣经之后呢，觉得新约和旧约都是一贯相连的。在新约当中呢，提摩太后书2章2节是这么说的，你是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这里虽然没有讲出来这个两个字成全，但是它的确有这样的意思，成全在里面的。这两个字呢，就是承接和传递的意思，这里写得很清楚。我们现在要讲的呢，就是大使命当中有个隐藏的秘密，这个秘密我叫它父神的秘笈。因为大使命大家都知道，都懂背的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背吧，好吗？耶稣进前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里我们看到19节呢，就是讲我们要传福音，同埋呢俾信啲人施洗。19节。20节呢，就是讲我们要训练呢啲人，俾佢成为门徒。虽然大使命里面你睇唔到呢两个字成全，但係呢门徒呢两个字呢，佢有责任㗎。咩责任呢？责任就係 要接受呢个大使命。是吗？但是接受之后呢，要传递下去，是吗？所以门徒这两个字的定义呢，如果照着数学的观点来讲呢，它叫 recursive definition。 因为我是学数的，所以对这些比较注意一点，叫 recursive definition。 中文呢就叫递归性的定义。什么叫递归性的定义呢？递归性的定义就是用已经定义的门徒来定义新的门徒的责任。18节呢，是讲到他们是讲那个11个门徒。后面讲的呢是19节，同埋后面讲的他们呢，就是新做门徒的人。新做门徒的人到了 二十節，我哋教到佢哋遵守神嘅話語之後咧，佢哋係咪有責任要繼續遵守呢個大使命咧？係嗎？所以呢度你睇到要啲新嘅門徒都要去使萬民做主耶穌嘅門徒，咁呢啲都係新門徒嘅責任。所以咧，從呢個觀點嚟睇，大使命當中係有個精髓，呢個精髓咧就係認識大使命講到係要成全嘅，呢個使命要成全嘅。如果有呢個觀點咧，咁要講全福音咧，就係最自然嘅事啦。但係如果冇呢個觀點咧，你點樣去努力全福音去造就門徒推廣咧，都永遠趕唔上人口嘅增加。所以請留意，我哋講嘅增加咧有兩種唔同嘅增加，一種叫加增，另外一種咧叫倍增，呢兩種唔同嘅。而家俾大家睇下一個假設嚇，係左手邊咧就係一個人，佢帶領人信主，佢一日可以帶一個人信主，咁一年咧就帶咗365位信主嘅嚇，呢個係好好大能力噶，係咪？但係右手邊咧就係一個人，佢只帶兩個人信主，係一年當中。是这两个人，不止他带了他信主，他都教到他们要承载大使命的那个使命，要接受大使命，还有呢要教到他们要将这个大使命再传达出去。所以这样之后呢，你看那个右手边呢就 很少的，第一年就是两个人是新的门徒，第二年咧就呢兩個人再去向新嘅人傳，就四個門徒，係好慢嘅，係咪？但係你睇到十一年嘅時咧，係左手邊係有4015人，所以係新係門徒嘅，全部加埋曬噶啦，十年噶，十一年噶。但係右手邊咧，只係有2048人新嘅門徒。如果你將所有嘅門徒加埋咧，就係2048人，加埋2047人。所以加埋係4095人，咁啊十一年嘅時咧，就嗰個建造成熟門徒嘅人咧，佢哋嗰個門徒數目咧大過嗰、那個個帶人信主嘅嗰個人。如果係咁睇咧，你睇到再過一年十二年咧，嗰、那個領人歸主嘅人最多係加增咗365人。但是是另外那边呢是增加了1倍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增加了4096人新的门徒。所以这样看，所以这样看呢，我们左手边呢就是叫加增，右手边呢就是叫倍增。很多解經家都很清楚解釋馬太福音28章18到20節咧，係指出嚟係傳福音、領人歸主、俾佢施洗，加埋造就門徒，係兩件好大好重要嘅事。呢、這個冇錯嘅，係完全符合啊聖經嘅教導。所以你係教會或者係嘅機構，你都睇到有傳福音部。有門徒訓練部呢兩個部門，但係咧，所以咧，但係佢冇咩好清楚講出嚟一個大使命當中嘅精髓。呢、這個精髓咧就係、是、要傳落去，傳落去，就係、是、傳落去呢件事，就係、是、令到促使大使命可以生生不息嘅咁樣。連鎖的環節，俾大使命可以繼續不斷的咁樣做去，係推動幾個世紀以嚟咧，都係我哋都係以傳福音同埋門徒訓練為主嘅，但係忽略咗大使命嘅精髓。嗰、那個精髓咧就係傳落去，成全嘅重要。所以我哋而家 需要補足的。傳下去這三個字呢，不是停止的意思，是繼續不斷的。為什麼我叫這個叫大使命的父神的秘笈呢？就是因為到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隱藏的秘密，這個隱藏的成全的秘密。當一個人聽信了福音受洗成為門徒之後呢，他需要知道大使命的精義，同埋領受了之後呢，繼續 是做這件事。他必須接受大使命為他的一生的命令，所以成全成為大使命的精義。如果我們照足了這個成全去做呢，有什麼 結果我們看一下。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傳福音訓練和門徒訓練是忽略了成全的重要，被人以為受了洗並且受了訓練的人就是門徒了，但是沒有強調必須要成全下去，必須要傳下去。因此傳統的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沒有強調受過造就的應該去造就別人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解和實踐。如果沒有這樣做呢，你的大使命當中最重要的一環成全，就好像被人好像被人刪除了。所以今天我特別是用傳下去這個作為正道的題目，因為新的門徒都要傳大使命給其他的人，所以我請大家一起來講傳下去，跟你隔離的人講傳下去，跟你自己講我要傳下去。這個是文字上的問題，因為呢是英文裡面 Disciple 呢意思是講 Follower or student of a leader， 跟隨者的意思。中文呢都是門徒，都是學習者跟隨人的，都是仔細的看看這兩個字呢都是有被動的意思，是接受的。但是主耶穌所講的大使命呢是有主動的，要人出去做的，是吗？所以你們要去，要人有主動的去做。但是無論英文中文呢都是講到一個被動的事，為了補救這個文字的缺失，我們呢就特別將這個門徒要改變成什麼呢？改變成門徒師傅，改變成門徒師傅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將這個門徒原先講的耶穌講的門徒，特別是講他的責任，那個成全那個責任，要變成個師傅的。所以呢，這個門徒師傅是說你受到訓練，接受了耶穌做救主，你受到訓練之後呢，你有責任要去叫其他的人跟你一樣的這樣做的，所以要去他去造就其他的人。所以要這個是英文中文方面的改善，因為將個目標很清楚的指出來，你不只是做門徒是被動的，你要做個主動的師傅。但英文呢更加容易改了。為什麼改呢？英文原先叫 Disciple Training， 是嗎？現在我們加一個 R 在裡面叫 Discipler Training， 你看到這個字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，是這個人要去做就 Disciple 的人叫 Discipler Training。 但是我提醒大家 Discipler 不是英文字典的，我們創造出新字的給他知道這個是一個做門徒的人，你可以創造這個新字。我們都發覺呢，其實今天的傳福音和門徒訓練呢是用加法 來計算的，永遠趕不及是世界人口的增加。但是如果照著這個成全的秘訣去做呢，不出30代呢福音就傳遍天下了。我想叫這個秘密呢叫一個英文名叫 Divine Conspiracy， 有本书叫做 Divine Conspiracy by Dallas Willard。 为什么呢？如果翻译中文呢，叫做就叫神圣的阴谋。但是中国人不喜欢听这个阴谋这个字，很 negative 的。所以我将它翻译成呢，就是父神的秘笈。秘笈。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将福音可以传遍天下。主耶稣用了3年的时间训练了12位门徒，其中一位是叛徒，出卖了他。但是其他11位门徒呢，他们是不是有照住神的大使命去做呢？我相信有的。那个使徒呢，好像造就了几多少门徒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好像马可是彼得的门徒，好像提摩太和提多是保罗的门徒，但是他们呢都是继续不断的这样将大使命传下去的。所以就是第一前几个世纪呢，他们将全天下搞得天翻地覆，就是因为他们传福音，就是因为他们成全下去的。所以我们相信他们都有 遵守主耶稣的大使命。那么所以是前几个世纪将罗马帝国搞得翻天覆地，这个是那个大使命的那个能力。所以因为他们这样一代传一代，结果呢很快就赶上人口的增加，因为他们是倍增的，他们不是加增。我们来计一下，如果一个人平均信主20年、平均，当然有些早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，就是信主20年，是20年当中不要求你多，就要求你找到两个人，是20年里面你传福音给他，他们信了耶稣之后，你们造就他，给他和你一样可以之后可以传这个福音给其他人。困难不困难呢？20年可不可以做到啊？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，是吗？你是20年当中要传了福音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来训练他，造就他成为一个可以做门徒师傅的人，20年。那我们想想今天是几多年了？2021年。2021年有几个20年啊？有超过100个20年，意思是说超过100代了，是吗？如果超过100代，那有几多少新的门徒呢？应该是100次方的，是吗？我们看看，这个是神的大能的谋略。第一年你开始，第一代 是你一个，是一年之后就是1次方，第二代就是2次方。你看看到第10代就应该有10次方，就是超过1000人了。如果是20代呢，就是超过100万人了。20代、我相信可能呢越来越多信耶稣的人呢，就是成为一个被动的门徒，作为主动的门徒师傅的人呢越来越少的。所以呢，因为照着人口专家的推论，是主耶稣复活之后1400年呢，人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不够4亿，就是四个后面有8个0，四个后面有8个0。这个呢其实是2的19次方，就已经超过了2的29次方，已经超过了这个。意思是说29代之后呢，已经通通都已经说了，没什么人听，没听到福音的。所以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29代之后，那时呢就已经传了。那么但是1400年呢，是有几个二十？是有720，是吗？所以这样是 那時候應該是福音已經直到地極了，主耶穌應該早就來到這個世界了，世紀。可惜今天還有很多人未聽過福音。耶穌基督復活已經差不多兩千多年了，有應該有過了一百代了。我們就是不要算一百代，我們看看今天的有多少人口。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是有76亿，意思是说七个后面有九个零，7.6乘九个零，其中呢14亿是中国人，13亿是印度人，美国是3亿。我们就不算是一百代，就算是一半，一半是50代。那么而的50次方是多少呢？这个是一个后面有15个零，多过今日的人口几多倍啊？数不尽的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后面呢，这个是所有地球的人数都不够那么多的。大使命是主耶稣 给门徒最后的命令，是命令 是神救赎人类的蓝图。如果门徒忠心的执行大使命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从76亿的人口来计，而的33次方已经过了这个数目了。换句话说，33代已经就覆盖了全球的人口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从一开始门徒就是这样忠心的执行大使命，不停止福音传遍全球，这个目标应该早就已经完成了，用什么等到今时今日呢？只要一个人去传福音和栽培训练两个人，一生造就两个门徒师傅就够了。这个大使命，这个是大使命隐藏的秘密，我们叫谋略。用今天的比喻来讲，年几前我们有 COVID-19 泛滥成灾，到现在都是这样，我们所以有少过一半的人在这里。就是，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们已经有疫苗，可以打了之后呢，可以避免受传染，都可以避免传染给别人。传福音叫人信主呢，就好像手上拿着支针筒帮人家打针预防那个COVID-19。 那么接受了打针的人呢，他就可以免疫，同埋呢他不受疫症的侵害。但是训练人成为门徒师傅的人呢，就好像装备了门徒手上边，不只是被他打了针，他自己手里面都拿了针筒，可以帮其他人打针一样的。不帮其他人打针的呢，打疫苗呢，只算是被动的门徒。门徒师傅呢，是不单是指自己接受了疫苗，还学了帮人打针的训练，自己手上拿着帮人注射的针筒。传统的门徒训练是第一代的，是门徒是手上有针筒，但是第二代的呢就没有的。那么可以第一代可以帮助人可以注射疫苗，他们训练出来的门徒呢就是比较被动的，他本身有免疫，可惜呢 他没有针筒帮人打针，不能够帮助人接受免疫。门徒师傅的训练呢就是这样的，一个人训练了两个人可以帮人打针，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，之后呢是就能够做出下一代的门徒师傅的。大使命是给每一位门徒师傅的，不是只给当初是加利利山一座山上面的11个门徒的。一个门徒师傅听见福音，受了洗之后呢，是接受了教导，继续是成长的基督徒，他就是门徒师傅了。那么这个新的门徒师傅呢，自然是有责任去传福音，去造就门徒， 师傅，被遭咒的门徒师傅接着去传福音，遭咒其他的门徒师傅，这样大使命就一代传一代这样传下去的。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托付、啊、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、啊、保罗说，我儿啊，要是你要在基督耶稣面前恩典上面刚强起来，你就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成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从另外一个人领受了信仰和生命，而且不单止是自己受益，都是同时传递给下一代，就好像接力赛当中接力棒一样，将领受的信仰交托给后面的人。这里是讲到保罗讲的呢，是讲到四代的。保罗是第一代传承成全的人，第二代呢就是提摩太，第三代代呢就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第四代呢就是指别人。咁啊，将呢个真道继续嘅传落去，咁啊呢个系保罗最后嘅托付。神嘅家需要人，有人出嚟系教做牧养同埋传道嘅工作、教导嘅工作，能够将属灵嘅认识同埋属灵嘅经验传递俾下一代。蒙神救赎嘅人呢，就开始咗呢个新嘅生命，呢个新嘅生命就不会扭坏的，同旧的生命不同，因为旧的生命都会扭坏的，但新的生命需要传下去，令到更多的人蒙福，这个是大使命的谋略，亦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托付。所以有人讲过是君子三不朽，立德、立功、立业。这个 是中国文化当中人民思想的价值观， 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讲的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的，就是这么好的价值都是要过去的。但是圣经里面说到有更加好的一个价值观，这个价值观就是信仰。这个信仰是永恒的，是不会扭坏的。所以对于个门徒来讲，门徒都有三不朽，是成全、成全、成全，这样才可以将神的话、将神的大使命传递下去。这个是不是很难做的呢？就告诉他们实际的行动。属灵的成全是好像接力赛跑，首先要将接棒接得好，我们都要努力的去承接。得着属灵的产业之后呢，不单止是知识上面要认同，同埋生命上面又有改变，要亲身的体验。怎样才算是接到棒呢？就是自己要做第一代的门徒师傅，自己有了知识上面的认识，加上有亲身的经验，有主观的认同、主观的经历，接到之棒之后呢，需要跑得好，需要一生都是赛跑当中，不可以全跌了支棒，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一方面要跑得好，另外一方面呢都要将支棒传得好，一方面要被要交托给能够有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这个都是主是给我们的托付。怎样才算将支棒交给下去呢？就是第一代的门徒师傅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第一代的门徒师傅，给他们可以代代相传下去。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，是我们是香港退休之后回来美国，我们决定是 兒女附近嚟住下，比較有啲互相嘅照顧。咁啊，決定咧個女係三藩市，個仔係 Austin， 我哋決定係留翻搬過嚟 Austin。離開個仔屋企三分鐘嘅車程，啊，啱啱搬嚟嘅時咧，有時就同佢食早餐啦，或者係飲咖啡啦，啊，啱啱搬到啊，都係佢約我嘅，咁啊。但係通常我哋係咪一齊咧？差唔多一個鐘頭嘅時間。幾年前咧，佢買咗一個 sauna 喺屋企嘅細嘅。咁而家咧，佢約我係一齊 sauna， 所以差唔多一兩個禮拜一次啦。就借住呢個機會咧，同佢多啲聽佢講佢自己嘅心事啊。有時咧，同佢討論下佢面臨嘅問題啊，會聆聽佢自己嘅睇法。有時咧，有提議，佢用唔同嘅觀點、唔同嘅分析嚟處理一啲問題，唔需要教導佢，唔需要命令佢。結果咧，佢好享受呢種傾偈嘅方式，所以時時咧，次次都係佢約我嚟做 sauna 嘅。佢覺得好有收穫。喺工作上咧，佢自己帶一個差唔多十幾個人小組。佢就向個都同事誇讚佢爸爸嘅智慧，佢將自己領受嘅心得分享俾同事聽。所以啲同事有時就問佢：你爸爸又俾咗啲咩嘢你緊囊啊？可唔可以話俾我哋知？就係咁，我將我自己嘅領受嘅傳遞俾個仔，咁啊佢咧又係可以幫助同事。最近我同一位老朋友傾偈。佢話俾我知，佢同佢住喺加州 Irvine 嘅女仔係約定時間係網上面查經，咁啊呢個都係疫情打開咗我哋嘅眼界，啊享受網絡世界嘅方便，可以唔受地域嘅限制，嚇家人依然團聚，我哋嘅信仰、我哋嘅經歷可以照住咁方式傳遞俾子子孫孫做。依然是我们当初所讲的啊，这个两节圣经，大家再读一次啦，好吗？一起，但你要谨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年日这些事来开你的心，总要把他们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另外呢，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要记在心里上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走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人做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是2017年我是ACC 开始找了两位愿意参加服侍的弟兄一起成立一个成长小组。成长就是灵命成长的小组，咁咧就啟動咗呢個計劃，每兩個星期聚埋一齊，咁啊分享靈命成長嘅問題啦，或者個困惑啦，同埋有突破嘅興奮，互相代禱，大約差唔多維持咗一年左右，先至結束呢個關係。之後咧，每個人都要揾兩位組成一個小組。接住咧，我哋夫婦就係揾到另外兩對夫婦。是2018年2月開始的，後面的 Adam 和 Doreen 都是其中一對夫婦。每次我們採用這本書做課本，每次我們研討做一個主題，六個人輪流帶領討論，經過幾個月的時間，大家開始熟絡，逐漸有更加深入的分享。每家都係好珍惜呢種友情。到咗2020年咧，二月，我哋先依依不捨嘅分開，各自成立新嘅小組，用同樣嘅模式。我哋私下討論下，如果一個團體推動呢個計劃，會帶俾呢個團體同個人有咩邊方面嘅好處咧？一方面咧，促進靈命嘅追求。另外一方面咧，激發傳福音嘅熱心，加埋咧引導多人歸主，同埋增強為友嘅 会友的情谊，最后呢就是提升教会的归属感。这方面更加是可以加强团体的凝聚力。教会当中有些就是叫成长小组，有些叫灵命更新小组，什么做法都好，但是最主要的都是有一个单位，个人或者家庭一个单位和另外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小组，可以选择一本书，每次读一章，彼此之间可以鼓励一下。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开始之前要好好祷告，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参加这个小组，要自己祷告之后从神领受过这个感受。有一件事重要的就是你祈祷和你开始参加之后，你要同意你自己要做的这些责任，同埋呢最紧要嘅呢係有呢、这个完成呢本书之后呢，你至少要带领两个人继续做门徒师傅嘅训练。有咁样嘅 commitment， 你先参加之后呢，你会觉得呢个小组呢係可以互相嘅相信，係小组里面讲啲嘢完全其他人唔知㗎，只係小组里面可以互相嘅信任。咁如果是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慢慢将最主要的这个成全去带下去，可以这个就是这个成全的放角石。这本书就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。在这里提醒我们当中年纪中年以上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诗篇71篇是非常鼓励我们，我们应该悉心的扶持年轻的弟兄姊妹，的确值得我们牢记。这个就是诗篇71篇讲的，请读一起吧。神啊，赐我年幼，你要教训我，直到如今。神啊，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。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到这个视频，我们看到美国队发生意外，但是这个意外呢后来发觉是有原因的。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仔细看看，在第二堂的时候呢，他隔离的巴西队呢是越过他的跑道，是碰到他了，所以呢他就失去了集中力，之后就出事了。他们就提出来向Olympic 会呢提出抗议，结果呢他们真的看到是有巴西队的个队员呢是碰到美国队的队员，被他们失去了集中力，结果呢他们就被他再跑一次，后来他们入了决赛，最后呢是美国队赢了金牌奖。我们都希望这个传承是大使命当中原先被忽略的、忽视的，现在开始被重视，可以成为我们将大使命彻底的是传下去，之后可以很快传遍全球，迎接主耶稣的再来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的机会，再一次来复习大使命的重要，以及我们失落的成全的这个观念。愿主你亲自的成全，给我们照着你的旨意来完成你自己的工作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，我们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